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7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方面星期二继续努力转移仍然被围困在马里乌波尔市阿速矿跌厂内的乌军战斗人员。俄罗斯军队几乎三个月的轰炸已经令到这座的城市变成废墟。乌克兰官员说，超过260名的乌克兰战士星期一是成功被转移出阿速矿跌厂。国防部副部长马尔阿尔表示，53名受重伤的战士被带入马里乌波尔以东的洛沃亚佐夫斯克的一家医院。洛沃亚佐夫斯克在俄军以及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之下，而马尔阿尔表示，另外211名的战士被带入奥列尼夫卡镇，这处地区亦都被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他补充说，有可能用这些嘅撤离的战士来跟俄罗斯交换战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当中讲话，讨论了从马里乌波尔转移军人的事宜。马尔阿尔表示，解决钢铁厂里面其余战士的努力正在进行当中，这个已经是沦为废墟的马里乌波尔城内最后抵抗的据点。而另外在星期一，乌克兰表示，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一次反击当中击退了俄军，乌军得以抵达俄罗斯的边界。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视频显示，乌军部队抵达边界，其中一名的士兵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我们已经是到了这一处。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乌军和俄罗斯边界的距离是在3至4公里之内。合约成员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表示，他反对芬兰以及瑞典加入北约，这两国的代表团亦都不必前来土耳其说服他改变立场。在当日较早的时候，瑞典首相安德松宣布，瑞典将会和芬兰一起寻求加入北约，从而结束瑞典已经保持了200多年的军事不结盟的历史。同瑞典一样，同为北欧国家的芬兰已经在前一日正式宣布寻求加盟北约，他们必须要获得北约30成员国的同意才能够正式入盟。上个星期，土耳其出乎意料地宣布不支持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指责这两个国家窝藏仇视安卡拉的部分子，包括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埃尔多安星期一重申了土耳其的立场，声称如果瑞典和芬兰入盟，北约会变成一个恐怖组织的代表扎堆的地方。较早之前，瑞典外交部表示，瑞典和芬兰的高级官员打算前往土耳其就他们反对立场进行磋商。美国和北约的高级官员曾经表示，他们有信心土耳其他们最终不会阻止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北韩的新冠疫情看来持续严峻，南韩媒体表示，北韩已经派飞机从中国运回了一批的药材。官方朝中社在星期二报道，截至星期一晚，全国出现发烧症状的人数又增加了接近是26万人，累积人数超过148万人，死亡人数是达到56人。报道未有讲有几多人被验出是感染新冠病毒，这个封闭的国家一直拒绝接受国际社会提供的新冠疫苗，显然亦都缺乏检测病毒的能力。报道仲表示，当局出动了军队帮助了分发药材，并且部署了10000名的医务人员帮助追溯潜在的病毒感染者。一日之前，朝中社表示，劳动党政治局又再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领导人金正恩严厉批评了推迟将药品从国家储备转移到药房的做法，药房被指示在周末全天候24小时营业。上个星期四，北韩首次宣称首都平壤爆发了新冠疫情，声称它为国家最重大的紧急事件，当局随即下令全国实施封锁措施。世界卫生组织较早之前表示，北韩是仅有两个仲未开始疫苗接种的国家之一。分析人士说，这个意味着一旦疫情的爆发，北韩整个医疗系统可能面临崩溃。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对北韩新冠疫情的发展感到忧虑，声称大力支持以及鼓励美国一个国际援助机构为这个国家健康风险较高的民众提供人道的救援，以阻止以及控制新冠疫情的扩散。 而较早之前，新任南韩总统尹锡悦亦都表示，南韩会不遗余力咁帮助北韩应对突发嘅新冠疫情。北韩当局星期一表示，响加利福尼亚州响星期日嘅一个台湾裔教会打死一名医生，并且打伤其他五个人嘅男子系移民嚟自中国嘅美国公民，佢仇恨台湾，带住枪、铁链以及大量嘅燃烧瓶，从拉斯维加斯开车嚟到位于加州尔湾嘅教会行凶。執法當局表示，嫌疑人是68歲的戴維州，而多家媒體報道說，嫌疑人的全名就是周文偉。加州橙郡治安官巴恩斯星期一表示，案發的時候最多有40人聚集在爾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歡迎一位退休的牧師來訪而共用午餐，嫌疑人用鐵鏈將門鎖住，然後是開槍行兇。这个台湾人教会当时是借用位于拉古纳五支的日内亚长老教会的教堂举行宗教活动，并且聚餐，当地社区居民多数为是老年人。
Was a politically motivated hate incident.
加州橙郡治安官巴恩斯表示，这个是一宗出于政治动机的仇恨事件，嫌疑人对台湾人社区不满。巴恩斯仲话，初步嘅证据显示，嫌疑人对中国以及台湾嘅政治紧张关系不满。联邦调查局表示，正在对呢件案启动仇恨犯罪调查。橙郡地区检察官斯皮策响记者会上边话，响星期二嘅法庭聆讯当中，嫌疑人有可能被控一项谋杀罪以及五项谋杀未遂罪同四项非法持有爆炸物罪。斯皮策话，他在度考虑是否寻求死刑，不过加州十年多来仲一直是未有執行过死刑。纽约布法罗市警察局长星期一表示，被控在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家超市因为种族主义狂热杀害十名黑人以及白人的少年枪手，如果逃离现场将会继续杀戮。格拉马格利亚局长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18岁的枪手名叫是詹德龙，曾经表示如果他能够逃离，他据称是向13人开枪的顶级友好市场的超市的话，他会到另外一家的商店打死更多的人。格拉马格利表示，他正在想进入他的汽车继续沿杰弗逊大道是行驶，继续做同一样的事情。星期六的下午，枪击发生在布法罗市的一个黑人为主的社区。有些官员说，这个是一宗仇恨犯罪，源于枪手对非白人的愤怒，以及是非白人移民来美国取代白人的种族主义理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议员推出共产党签证透明度法案，要求所有签证申请人披露和中共的关系，为了更加有效去估计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员数量，以及防止中共对美国签证制度的持续滥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这个星期推出了新的法案，要求所有签证申请人必须披露他们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吉姆·班克斯在5月12日推出的共产党签证透明度法案，该个法案要求所有赴美签证申请人报告他们和共产党是否有任何的关联，以及和中国军队、准军事组织、执法部门、公安部门以及是国家安全部队的联系。众议员班克斯在5月13日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没有一个拜登政府或者联邦政府雇员是能够是准确地估计目前有多少中共党员居住在美国，这个构成了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班克斯表示，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利用我们过于宽松的签证制度来输出宣传以及恶意的影响，令人惊讶的就是这些中共特工当中是有很多是合法来到美国，而且是未有透露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我们的法案将会帮助执法部门追踪共产党的活动，防止中国的很多侵权行为发生。法案规定，自这个法案颁布日起的180日内，美国国务卿应该是修改非移民签证申请表，也就是 DS-160， 在涉及到安全以及背景的部分包括以下的问题。一，该外国人是否是共产党或者是其他极权主义政党的成员。二， 對於在申請當中表明他們原籍國為中國的外國人是否現時或者是曾經是以下部門的成員，被雇用或者是受到資助或者以其他的方式隸屬於中國軍隊、準軍事組織、執法部門、公共安全或者是國家安全部隊。而此外，美國國務卿還應該是在同樣的時間段裏面修改移民簽證申請表，亦都是 DS-260， 在表格當中涵蓋上述的第二個問題。曼克斯議員辦公室的聲明當中指出，2020年特朗普政府曾經發布一項命令，將中共黨員的單次入境旅行簽證限制為一個月，這個新的法案將會加強特朗普總統簽證令的執行。目前除了 K 旅簽證申請人，非移民簽證申請人無需披露是否隸屬於共產黨，來自中國的移民以及是非移民簽證申請人亦都無需披露他們是否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或者是中國的安全機構。據美國的媒體報導說，該法案有助於防止來自俄羅斯以及中國的外國宣傳人員繼續利用旨在是吸引高技能人才的美國簽證計劃。有關媒體還指出，這項法案是由該報記者馬海3月份的報導所推動。政府數據顯示，俄羅斯以及中國的官方媒體已經利用非移民工作簽證 H-1B 來促進官方媒體在美國境內的業務，將記者、編輯以及是製片人安置在美國的前哨基地。從數字上來看，中央電視台、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日報等中國官媒的 H-1B 簽證獲批遙遙領先。專家表示， H-1B 簽證比媒體類的 I 簽證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後者將工作範圍嚴格限制於新聞採訪的活動，而且停留時間通常較短。冷戰期間，為了應對共產主義崛起以及是間諜滲透的活動的威脅，美國通過移民與國籍法首次授權可以驅逐共產黨員以及是其他極權政黨成員的外籍人士，包括移民以及是非移民。但是美國在90年代放鬆了限制共產黨員入境的有關規定。過去一年以來，美國國會議員推出過一系列法案限制中國共產黨在美國境內的活動，包括鎖定中共官員以及其親屬制裁中共法，禁止中共高官子女到美國深造的保護高等教育免受中共影響法，對曾經犯下間諜行為以及知識產權盜竊的個人拒發簽證的保護美國免於間諜法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導。
在烏克蘭各處地方，雖然戰爭現在已經持續了三個多月，但是很多人仍然在表示震驚，這些人往往是還記得前蘇聯時代的老年人，而且住在烏克蘭東部，俄語是他們的第一語言。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這些人說，在烏克蘭各處地方，雖然戰爭如今已經持續了三個多月，但是很多人仍然在表示震驚，這些人往往是還記得前蘇聯時代的老年人，而且住在烏東，俄語是他們的第一語言。他們說他們並沒有想到俄羅斯會這樣做，這些畢竟是他們的兄弟國家。在文尼察基夫、哈爾科夫、第涅伯羅、扎波羅熱、克拉馬托、爾斯克、斯拉夫揚斯克和他們之間的很多村莊和小鎮，他們都聽到人們在表達同樣的情緒。他們說，一個兄弟國家製造的暴力加上這場戰爭的可怕，令到他們感到震驚。戰爭已經奪去了成千上萬平民的生命，並且迫使上千萬人逃離家園。烏東重鎮哈爾科夫自從戰爭爆發之初就一直遭受住重炮的轟擊，上個月底在城外一處基本被摧毀的路邊休息站，拖家帶口的人乘坐巴士或者小車抵達這個地方，車窗上面掛著白色的斷帶，他們希望這種符號能夠表明他們的平民身份。他們來自最近被烏軍收復的邊境村莊，在俄羅斯佔領當地期間，很多人選擇向俄羅斯的方向進一步遷移，在當時這些是安全脫離戰區的唯一出路。在休息站的一些人表示，他們留在村裏面是出於愛國，其他的人說他們不想留下他們的牲畜或者農場或者 惧怕过上难民的贫苦日子，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了精神刺激。一位消瘦的男子痛苦地瘫倒在人行道上面，一位女子回忆起前一夜几小时不停的攻击，她连说了好几遍的我以为我死了，随后就泣不成声。在她的朋友在一旁哭泣之际，74岁的亚伦蒂娜帕夫洛娃塔娃表示，她出生在俄罗斯人，但是她的生活在乌克兰，这里是他的国家。他又说他的村庄直到最近还相对安全，讲下讲下他也喊了起来，而且浑身抖震，之前多数的重炮攻击都越过了他们的住宅，目标是城镇郊外的乌军，只有几发炮弹落在附近。但是当乌军进村之后，战火就烧到了他们的后院，并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了。帕夫洛娃说，俄罗斯人开始冲着任何人射击，令到他感到奇怪的就是俄军在撤退的时候会攻击乌克兰平民，这些平民之中有很多人的年纪跟他们的祖母一样那么大。他看到了一名士兵戴着眼镜的男孩视力不好，他解释说，他问这个人，你的视力不好，那你还当兵做什么呢？帕夫洛娃记得这名士兵回答他说，他不知道的，他以为是去基辅或者将你们从纳粹手里面解放出来。很多乌克兰人表示，外部人士对于关于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叙事存在着一种常见的误解，当这种叙事被过度简单化的时候就变得大错而特错了，但是有一种叙事版本一直是乌克兰国家发展的一部分，这种简单化但是就是不正确的版本说，母语为俄语的乌克兰人一般来讲是支持俄罗斯，而第一语言为乌克兰语的人一般都反俄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炸弹落入住宅、学校和医院，俄军犯低战争罪的指控不断传来，一些城市被围攻了数月之久，这种叙事的每一个版本似乎都站不住脚了。在南部城市扎波罗日，官员越来越担心俄罗斯有可能将当地作为全面进攻的目标。在四月底，在一枚炸弹击中了该市一处风景如画的社区的几个小时之后，当地的人愤怒了，他们对大家说，根本附近并没有任何设施可以被误认为是军事目标，而且当地的多数农田都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扎波罗日的家庭对俄罗斯的媒体并不陌生，俄语是通用的语言，多年来他们听到的新闻对他们说，俄罗斯世界是友善的，好像兄弟一般那么亲密，值得扩展。但是年纪在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的乌克兰男子却在用俄语愤愤不平地抱怨着，说他们看着一只死狗被拖出来一米阔的弹坑，弹坑附近是十余所被摧毁的民居。他说这些就是俄罗斯世界，他们又说他们受够了俄罗斯世界了。而在城镇另外一边的一家军医院，来自乌西的伤兵26岁的纳扎尔·克纳提夫说，他这一代人以及他的乌西故乡尼沃夫从来就没有那种的幻想，因此当俄罗斯袭击平民人口中心的时候，他并不感到意外，从小就受到的熏陶就是排斥俄罗斯的一切，包括语言、文化和人民。在克纳提夫的眼里面，他的同龄对手也就是年轻的俄军士兵都是敌国的雇佣军或者是廉价的工具。克纳提夫躺在病床上，他的一只手被断了一条腿骨折，他说如果他死了，那也都不会好像俄罗斯人这样的可耻，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偷洗衣机。但是即使在最西边的里沃夫等城镇和村庄，一些家庭也都因为俄罗斯在他们的个人经历之中的角色被重塑而感到悲哀。除了长期的侵略、冲突、革命以及有时的和解历史之外，很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边界的另外一侧都有朋友和亲人，但是越向东走，这种亲情的丧失越令到人苦涩。在哈尔科夫一处地铁站的深处，几百人在这个地方栖身了近三个月，地上的社区每日都在这遭受到俄罗斯的袭击，大众的身边堆满了破裂的床垫、 戰同臨時的炊具。很多家庭說戰爭開始，隨著兩國之間產生了自然不同的宣傳的敘事，他們不再跟俄羅斯的親友交流了。俄羅斯媒體說烏克蘭誇大了平民遭受到的襲擊，又說烏克蘭轟炸本國平民然後嫁禍俄羅斯。56歲的維塔利·哈爾琴科在哈爾科夫出售汽車配件，2月24日轟炸開始之後，他遷入了地下避難。他在俄羅斯有親戚，但是他們不再聯繫了。他又說俄羅斯媒體和那些人洗了腦。2月22日在哈爾琴科躲入地下的兩日之前，另外一位美國之音記者和他訪問了哈爾科夫的一處公園，居民不顧嚴寒在這座公園戶外社交。他們當時一再對他們表示，他們充分相信即使戰火真的降臨烏克蘭，基本上亦都會逃避得過這座講俄語和鄰居有著深厚社會淵源的城市。這裡是烏克蘭，84歲的維拉沙巴圖拉當時自信滿滿地對他們說，他是烏克蘭人，不是俄羅斯人，但是他的生日是4月22日同列寧同一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麥多克烏克蘭哈爾科夫的報導。
美國娛樂公司迪士尼總裁查佩克在近日的一場股東會上表示，就算沒有了中國市場，公司旗下的電影亦都不會出現盈利問題。這番言論再次突顯美中電影市場的關係在過去幾年不斷惡化的趨勢。行業觀察人士表示，整個荷里活正在意識到中國市場越加嚴重不穩定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報導。
據多家娛樂媒體的報導，查佩克在星期三和投資人的電話會議上表示，中國市場目前的情況是非常多變、非常複雜，不單只是從生意的角度，從政治的角度亦都是一樣。一名迪士尼的分析師補充說，迪士尼的電影一直是在進入中國市場上有困難，原因是來自於中國方面對電影內容的嚴格審查，以及是對每年引進電影數量的限制。從2021年到現在，迪士尼的多部大片，特別是旗下的漫威影業的超級英雄電影都未能夠在中國上映，中國方面是沒有公開給出原因。查佩克表示，我們是很有信心，就算是沒有中國，如果我們的電影繼續是難以進入當地的話，這個並不會影響到我們的成功，因為我們在中國的票房轉化率和世界其他的地方相比較是比較低。過去的10年裏面，迪士尼是在中國最成功的西方公司之一，但是從去年以來，迪士尼在中國遭遇到的障礙就越來越多。在《華爾街日報》荷里活記者斯爾察雅看來，查佩克這番的言論是在幫投資人了解迪士尼目前在中國面臨的現實。他說，這些曾經能夠在全世界收入10億美元的電影，可能在未來沒有辦法這麼快地達到這個數字，因為中國不允許他們的進入。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所以你要得出是給予投資者是設定一個預期，如果中國繼續阻擋這些電影進入，你們就曾經習慣的票房數字就會成為過去式。荷里活製片人芬頓即是對美國之音描述了一副更加暗淡的畫面。他表示，由於市場的不穩定性，電影公司在預測中國票房收入的時候很難作出準確的判斷。芬頓在一封郵件當中說，賺錢已經不再容易，一些工作室在決策會議上直接將中國市場的預測收入定為是零。查佩克作出有關中國言論的同時，漫威影業新作《奇異博士：瘋狂多元宇宙》正霸佔住北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票房榜首，在距離上映還是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裏面，該片就是在北美地區獲得超過2億美元的票房，在海外亦都獲得到斬獲3億美元。奇異博士瘋狂多元宇宙尚未是獲得中國上映的日期，但是過審的前景並不明朗。之前有人發現影片當中紐約街頭的一個場景裏面出現了大紀元時報的報箱。大紀元時報是法輪功的從屬報刊，它的報箱在曼哈頓下城區隨處可見。 一啲嘅中國網民因為呢個鏡頭喺社交媒體上邊呼籲抵制該片，同時主要嘅演員本尼迪克特康柏巴奇亦都因為佢支持烏克蘭嘅立場而被一啲嘅中國影迷批評。從2008年第一次登上中國嘅熒幕開始，漫威影業製作嘅超級英雄電影一直係喺中國受到瘋狂嘅追捧，漫威亦都對中國市場青睞有加。2013年。漫威是特別為了中國剪輯了獨家版本的《鋼鐵俠三》，增加了片中中國演員的戲份。2019年《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在中國收穫了超過6億美元的票房收入，是全球票房總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該片亦都成為了中國進口片歷史上票房最高的影片。2020年新冠疫情開始之後，美中兩國下滑的關係加上中國嚴格的審查機制，令到迪士尼在中国市场麻烦不断。虽然尼罗河惨案以及黑白魔女库伊拉等影片依然被中国当局获准上映，但是迪士尼的摇钱树漫威影业它是不断地碰壁。事实上，包括奇异博士疯狂多元宇宙在内，过去一年里被漫威的五部电影全部无缘中国的大荧幕。中国当局从未公开说明这些电影为什么是不被允许上映，但是这个是未有阻止中国影迷猜测背后的原因。2021年的漫威暑期档电影《黑寡妇》的反派是一名前苏联官员以及他所领导的间谍组织，影迷就认为丑化苏联可能是中国未有引进该片的原因之一。而另外两部的电影《上戏》以及是《永恒族》即是被卷入了辱华的争议当中。上戏包含了大量的中国元素，演员阵容亦都以华裔以及亚裔为主，反派的更加是由香港知名影星梁朝伟扮演。但是这一部的主打中华以及东亚文化的影片依然是在中国引起了争议。除了一些影迷认为主要的演员刘思慕外形不符合亚洲审美以外，他过去的辱华言论亦都是被挖了出来。华裔加拿大人刘思慕的父母是来自中国。2017年刘思慕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庆祝加拿大建国150周年的采访时候，声称父母是来自的是中国为第三世界，并且有很多人死于饥饿。而另外在电影当中一个一闪而过的镜头里面，一位巴士的司机的衣袖上面是写着8964，被认为是暗指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由奥斯卡获奖得者来自北京的赵婷导演的《永恒族》在中国上映的机会一直是不被看好，原因不是影片的内容，而是赵婷的个人。赵婷2013年在一次采访当中将中国称为是充满方言的地方，此番的言论被人挖出来之后，他的2020年的影片《无依之地》在中国的上映被取消。此片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以及最佳导演奖的新闻，亦都在中国的网络上被审查。新媒体新闻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去年年底漫威影业亦是索尼合拍的蜘蛛侠英雄无归未能够在中国上映，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要求索尼抹去影片最后大战的地点自由女神像，索尼予以拒绝。《华尔街日报》记者斯尔察亚尼表示，他相信这样的亲美画面会令到中国不开心，这个不一定是冒犯中国，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太过支持美国。他认为中国对待美国电影的态度经常是美中关系好坏的体现。他表示，在美国和中国关系紧张或者恶化的时候，电影总会是第一个被踢出来。这种西方影响或者西方娱乐可以被关闭或者紧紧地控制起来，反映出中国对美国的愤怒或者不舒服。面对越来越高的障碍，荷里活会抛弃中国市场吗？斯尔察亚是不是这样认为？他说，一方面中国市场并不是完全对荷里活关闭，所以荷里活在制作电影的时候依然会避免冒犯中国的风险。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很多的荷里活电影公司都是被更大的母公司所拥有，电影制作仅仅是迪士尼商业帝国的一部分。除了电影，迪士尼还在中国售卖商品，并且在上海以及是香港都开始有游乐园。华纳兄弟的母公司探索传媒，该公司拍摄的各类自然以及文化纪录片都是在中国多个平台上播放，公司亦都是计划在中国继续扩大商业规模。 环球影业的母公司康卡斯特亦都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的拥有者。NBC 是今年北京冬奥会在美国的转播平台，环球影业亦都在北京有一座的环球影城。斯尔察雅表示，这些公司要考虑的不单止是电影。他说，我不认为禁止他们进入中国的票房就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考虑中国。荷里活制片人芬顿则是相信荷里活工作室离开中国市场只是迟早的问题。他在电子邮件当中说，股东是需要开始明白中国市场正在对他们所有的中国公司关闭，这个会花上一段的时间，但是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习近平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正在转向内部，一是我们先离开中国，一是就北京会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中国对拉美国家政府的几百万美元贷款陷入了停滞，过去两年中未有宣布过新的国家对国家的贷款。专家依然认为，中国是为他的公司在当地的项目优先商务贷款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雷诺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策银行2005年以来一直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贷款，最主要的贷款国是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经常设有保证北京获取这些国家自然资源的条件。当地从中国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获得了1亿3800万美元的贷款，分散在各地117个贷款之中。这个趋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中加速，危机减少了新兴市场的金融选择。阿根廷、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等国家都深陷西方机构的债务，并转向了北京。中国对拉美以及加勒比政府的贷款2010年达到了345亿美元的高峰，但是贷款是有条件的。卡普兰撰写的《全球内心资本：中国在美洲贷款的政治经济》这本书说，这些条件包括要求借泰国用石油支付部分贷款、购买中国机床等产品，或者给中国公司进入通讯和能源等的产业。美洲对话和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中心在3月份的报告表示，中国银行最近重点资助在当地经营的中国公司。报告作者华盛顿美洲对话亚洲拉美计划主任迈尔斯说，20年前中国公司和当地毫无接触，他们谁都不认识，他们都不了解经营环境或者投资的环境，所以有条件贷款的早期战略是帮助中国公司建立的一个自然手段。迈尔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公司现时有网络，所以他们再也不需要援助，他们可以敲定自己的协议，他们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机会，他们目前仅仅需要资金令到所有的这些发生，所以这些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机制。中国政策银行在2020年停止向拉美政府提供新的贷款，中国在当地的新资助转移重点帮助能源、采矿和基础设施领域的私人资助倡议计划。中国国营商业银行在2020年和2021年向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提供了12笔贷款，而这些贷款用于中国公司和当地一家公司合作等和中国有关的项目。尽管早期贷款策略令到中国公司在拉美和市场建立，但是贷款各政府都债务缠身。卡普兰在书里面争辩说，这些贷款并未考虑借贷国的偿还能力，可能还鼓励他们过度支出，激发未来的债务问题。厄瓜多尔欠中国贷款将近50亿美元，相当于外债总量的11%，这笔债务的42%预计在2024年之前用石油支付。厄瓜多尔总统拉索在2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讨论了将债务和石油脱钩并且延长支付期的可能性。2020年到2021年担任厄瓜多尔财政部长的波索说， 中國的貸款條件十分不利，因為短期貸款和高利率。厄瓜多爾國營石油公司說向中國出口石油虧本。厄瓜多爾石油公司目前正與中國石油公司重新談判，改變計算油價並延長合約條件的方式，以便在開放市場銷售部分的石油。拉索會見習近平之後，中國新華社說習近平希望厄瓜多爾繼續為中國企業提供投資和在厄瓜多爾經營的公平合適的商業環境。米斯說中國暫停地區貸款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擔心這些國家政府的償還能力。米斯又說中國疫情前面臨這個問題，疫情期間已經成為更大的挑戰。他們看到中國努力重組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一些貸款條件。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中心中國全球倡議計劃成員海涅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在委內瑞拉燒了手指，政府繼續要還190億美元的中國貸款，償還不確定。委內瑞拉的石油生產在2015年到2021年下滑，中國在委內瑞拉支付貸款利息時寬限了本金償還期。海涅又說，中國的拉美貸款從政府轉向公司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政府可能在未來幾年之中更為集中國內開發和國內投資。海涅並且說，中國公司不再依賴條件貸款獲得建築合約，他們目前能夠在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或者秘魯等沒有中國貸款的國家公開競標。海涅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公司意識到他們要參加拉美項目就必須能夠通過公開招標、公開競爭來獲取他們，因為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就沒辦法獲得這些項目。即使近期借貸策略出現變化，分析人士依然預計中國會繼續與拉美國家發展關係，向當地出售更多的產品，獲得新的石油資源。以上是美國之音莫雷諾華盛頓的報導。
在挪威的维吾尔活动人士阿卜杜维利阿尤普查看泄露的中国政府警察数据库的前几页时，发现了他的表弟、前老师和邻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监狱的地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报道。
阿尤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不敢打开他正在查看的列表的其他页面，并且让他的太太进一步查看。当他的太太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哭，因为他在名单上面找到其他名字都是跟他有关的。阿尤普向美国之音提供的最新泄露的两套新疆警方数据库，包括近年被关押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近30,000名维吾尔人。阿尤普向美国之音提供的最新泄露的两套新疆警方资料库当中，包含了近年被关押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近30,000名维吾尔人的详细信息。阿尤普说，维吾尔活动人士收到了泄露的中国警方在中国被关押的维吾尔人数据库，他们是试图仔细地研究它。根据阿尤普说，在从这个数据库当中找到自己家人的海外维吾尔人的帮助之下，阿尤普和其他的维权人士能够对泄露的中国警方数据库进行身份验证。泄露的数据库当中有来自新疆各地的近30,000名的维吾尔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所犯的罪行、刑期以及监狱地址。在泄露的数据库当中，对维吾尔人的大部分指控主要就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利用宗教极端破坏法律实施罪、寻衅滋事罪等等。2016年年底，中国政府加大了打击新疆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的严打力度。中国政府法院2018年的数据显示，新疆法院宣判的人数从2014年的大约是21,000多人飙升至到超过133,000人。维权组织指责中国在新疆任意拘留1-200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的特厥穆斯林少数民族。美国将中国虐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的特厥族群的行为定性为是种族灭绝以及是反人类罪。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在這個月對包括新疆在內的中國進行期待已久的訪問，但是好像阿尤普這樣的維吾爾活動人士對美國之音表示，巴切萊特對新疆的訪問不太可能是一次獨立而且是不受約束的訪問。北京否認大規模拘留維吾爾人，聲稱虐待維吾爾人的指控是反華勢力捏造，並且聲稱維吾爾人被送到職業培訓中心是為了去極端化學習新的工作技能以及是漢語。中國外交部在回應法新社關於洩露名單的問題的時候說，他們已經駁斥了一些的組織以及個人編造的關於新疆的謊言，他們還表示新疆社會和諧穩定，各個少數民族充分享有各項的權利。法新社還採訪了一些在中國境外的維吾爾人，他們從洩露的數據庫當中發現了他們的家人的監禁細節，其中一位是34歲伊斯坦布爾維吾爾活動家盧西曼古里阿布都熱西提，他通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從數據庫裏面找到他弟弟以及是鄰居的監獄訊息。阿布都熱西提在伊斯坦布爾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從洩露的數據庫當中看到他弟弟、他的鄰居，包括來自同一個家庭的父親以及兒子，以及他們的村莊裏面的其他的一些人。他自2015年以來一直是居住在當地。阿布都熱西提的父母以及兩個兄弟在2017年的年中被中國當局從新疆南部喀什的屋企裏面帶走。2020年中國駐安卡拉大使館證實阿布都熱西提的弟弟麥麥提艾力以及是他的父母因為同恐怖主義有關的罪行而被監禁。據阿布都熱西提表示，2020年中國駐安卡拉大使館證實魯爾西曼古爾的弟弟麥麥提艾力以及是他的父母因為同恐怖主義有關的罪行而被監禁。阿布都熱西提對美國之音表示，這些洩露的中國警方數據庫給予了他關於他的兄弟監獄位置的訊息，而中國大使館兩年前未有向他是提供過有關的訊息。在洩露的數據庫當中，美國之音能夠找到阿布都熱西提的弟弟麥麥提艾力阿布都熱西提的姓名、性別、地址、服刑15年零11個月的地址，以及他所謂的尋釁滋事罪、預備暴力恐怖罪。麥麥提艾力被判處15年零11個月的監禁，是與兩年前北京駐安卡拉大使館給予阿布都熱西提證實的數字是一樣。阿布都熱西提對美國之音表示，僅僅是在一個洩露的數據庫當中，他就看到了來自他小時候長大的科納謝克縣的數千個名字。阿布都熱西提表示，他們一直是在這裡告訴世界知數百萬人被拘留，現時我們所看到的就是中國政府試圖向世界隱瞞的部分證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阿西姆·卡索加里安華盛頓報導。
一位憤怒的中國老闆在非洲工人午休時對他們大喊大叫，敦促他們更加賣力的做工，否則公司就賺不到錢。儘管這則埃及電視廣告本意是為了搞笑，但是他揭示了非洲人對中國企業對待當地員工方式的普遍看法。由於擔心冒犯到中國政府，這則廣告已經被撤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在上個月有一段顯示礦山經理孫樹俊鞭打一名被捆綁工人的視頻被封存之後，盧旺達一家法院通過將他判處20年監禁，而對虐待盧旺達公民的行為作出了一項重大的宣示。這個事件在整個非洲大陸引發了憤怒，甚至引發了中國駐基加利大使館罕見的回應，警告在盧旺達的中國公民遵守當地法律法規。發生在盧旺達的這個事件並不是中國人最近在非洲侵犯人權的唯一例子。總部位於英國的商業與人權資源中心去年發布的一份報告說，從2013年至2020年期間有111項的人權指控與中國在非洲的投資有關，其中發生在烏干達、肯尼亞、津巴布韋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事件數量最多。去年一名肯尼亞服務員被他的中國餐館老闆鞭打之後， 獲得了$25,000+的賠償，他的遭遇被拍到視頻上面，並且顯示這名服務員請求原諒的時候，老闆就在這裡大笑。肯尼亞一間法院發現這名男子在餐館工作期間還遭受了持續的性騷擾、體罰、口頭謾罵和監禁。其次報在2018年亦都曾經有報導說，在肯尼亞中國僱主虐待在中國建造的鐵路上面工作的當地人，另外一名中國商人在一個高度曝光的案件中被驅逐出境，原因是他對肯尼亞人使用種族侮辱的言辭，包括在2018年稱總統是猴子。由於他的巨大的礦產財富和大量中國管理的產業，抗議香港民主共和國是另外一個經常發生侵犯人權事例的國家。在5月4日星期三，一名光果調查記者發布了一份報告，詳細描述了中國小型鉻礦商如何使用童工的情況。今年較早時，光果非政府組織司法公正中心的律師約蘇埃卡沙爾代理了一名在中國木業集團基三福鼓銅礦事故之中受傷的當地礦工，法院做出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定，要求礦商支付一名工人的醫療費和損失工資。他對美國之音說，有很多侵犯工人權利的行為。他又說，香港民主共和國的當地礦工工資很低，防護設備亦都很劣質，在津巴布韋亦都有中國僱主虐待當地工人的記錄。最惡劣的例子之一是發生在2020年中國僱主張玉欣在歸魯鎮的一個礦場和兩名津巴布韋工人發生工資糾紛之後，向他們開槍，使到他們受到重傷。張某被控謀殺未遂，這個案件仍然在審理當中，這名中國公民被送上了法庭。中國駐克拉雷大使館表示，他高度關注這宗的槍擊事件，但強調這些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大使館的聲明就說，不應當包庇任何可能違反法律的行為和個人。津巴布韋環境法協會副主任沙米索姆提西不同意大使館有關這些是一宗孤立事件的說法，他說在津巴布韋中國僱主有虐待員工的一貫的做法。他又對美國之音說，津巴布韋環境法協會知道有幾宗中國僱主對虐待津巴布韋工人的案件，而且在一些中國礦業公司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他認為問題在於他們將自己看成高人一等。姆提西又說，中國擁有的礦廠工人工資很低，比他們提供的個人防護的裝備都很差。不過他們就提到維持工作場所的標準和保護本國國民的責任落在津巴布韋政府身上。他又說，他們未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中國是該國最大的境外投資者。他表示，挑戰在於中國人看來從政府或者某些政治人物那裡得到某一種的保護，所以他們通常能夠逍遙法外。憑藉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標誌的一帶一路的倡議，中國目前是非洲大陸上面的重要的角色，跟他競爭的超級大國美國正是越來越多地跟中國人爭奪對非洲領導人的影響力。北京在提供貸款的時候不附加任何條件，不評判這些國家的人權問題，這些贏得了這些非洲領導人的歡心。但是中國僱主在非洲公開的虐待行為已經促使中國政府作出回應。在這個星期，中國駐納米比亞大使館在他的微信頁面上面為在這個非洲南部國家的中國僑民發布了一份指南，告訴他們在國外工作的最佳的做法，以及如何避免違法行為。這些其中包括如何處理與當地工人的工資的糾紛，不要揮舞槍械恐嚇員工，不恐嚇或脅迫罷工的工人，以及一定要給地方當局介入，而不是自己來到解決這一類的問題。一些生活在非洲大陸的中國公民似乎亦都擔心他們的同胞的行為。一位以非洲包勃的名的匿名男子在微信上面表達了他對最近的鞭刑案和孫樹俊的行為的厭惡，他自稱是盧旺達的一名企業主。他寫著說，在這件事上面，中國的孫先生確實是做錯了， 他们目前是在其他的国家，他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他又继续写着说，判刑真是太重了。非洲包括徐厚慧，生活在非洲大陆的中国公民写了一份良好行为提示清单，敦促他的同胞不要成为种族主义者。他又说，非洲有这么多的优秀的人，优秀的人太多了，你怎能够武断地说非洲人不勤奋呢？他又说，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够在非洲受到尊重，这样这些需要每一个在非洲的中国人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爆发反送中抗议之后，中共在2020年7月通过国安法，强力镇压争取民主的抗争者，使得到很多担心香港环境恶化或者是恐怕遭遇迫害的香港人爆发移民潮。其中不少香港年轻人选择前赴海外留学，而一海之隔的台湾就是热门的地点之一。原本在香港从事生死教育的陈伟林，亦都随着他所服务的港青漂洋过海移居台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琦发自台北的报道。
陈伟林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一出生就患有罕见的皮肤癌，全身长满了黑色素肿瘤。他自幼就被医生宣判不会活得是太耐，但是他是奇迹地活过了37个年头，虽然他多年以来一直是同病魔搏斗。有濒死艺术家之称的陈伟林，因为独特的人生经历令到他反而无惧死亡，更加疯狂地是生存落去。他是香港非政府组织死野的创办人，亦都是积极推广生死教育以及是死亡文化的普及，更加是在香港屡屡以另类的方式提倡生命教育。比如他在30岁前已经是已好了遗言，并且出版了《我的遗书》一书，更加在30岁生日当日是办过了生前的葬礼，令到自己有机会和亲朋好友一起道别，乐观地面对自己可能早逝的命运。因为他拥抱死亡，陈伟林反而是活出自我，更加时时刻刻展现出生命斗士的勇气。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回忆说，童年的时期，比如如何在每个星期的家庭聚会上面，从家人的关怀当中隐约感得知自己可能早夭的病情。
听到妈妈跟外婆说，最近喂你好吗，妈妈就发现，哦，原来我比一般的人会。
听到我妈妈跟外婆说，最近伟林好吗，慢慢就发现原来我是比一般人会早死，从小到大都会觉得自己就好像都是没有明天，同学觉得我们应该是要做功课之类的，但是我就说不用了，活在当下就好了。面对罕见的绝症，陈伟林的父母他是很冷静，也都全然接纳他的一切，或者是因为无法预期陈伟林能够是生存是多久。爸爸妈妈都不单止是没有给予过他太多的压力以及管教，还完全放任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加从不过问对他来说并不重要的学业成绩。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的他，因此养成了独特的性格以及是活在当下，我行我素的人生。虽然死亡的阴影挥之不去，但他仍然是活出奇迹，而且慢慢地发现自己是异于常人的经历，反而令到他有机会用自己的生命故事来影响其他的人，从此而踏上了生死教育之路，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很多人来讲，陈伟林的人生故事非常之鼓舞人心。他在2017年在香港成立非政府组织死野，用粤语来讲就是叫人去死，或者可以诠释为是关于死亡。亦就是说，他用非常之另类的黑色幽默来提倡生命教育，帮助想自杀的人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以重启人生。他时常应邀到学校演讲，同学生分享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以及是生死观，以激励身陷困境的年轻人能够好像他一样积极地面对人生。不过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事件之后，他却是深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当时香港政府因为坚持逃犯条例的修订建议，也就是允许香港嫌犯送往中国受审的条例， 而引發了百萬港人的反對聲浪，並且演變成長達數個月的大規模街頭遊行以及民主抗爭運動。
2019年的時候有反送中的事件嘛，我们协会收到很多遗书，不管是他是大学生或是。
陈伟林表示，2019年的时候有反送中的事件，我们协会收到很多个遗书，不理是他是大学生还是是国小生。大部分我是收到的遗书都是我去过他们的学校，他们听到过我生命故事的分享，在那个时候就觉得无力感很重，或者是有一些的内疚。我不是做生命教育的，我不是应该要带给他们很多的希望，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年最后发现好像是完全是无用。陈伟林表示，2019年的反送中事件源起于一场社会运动，人民走向街头游行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但是香港政府却是迟迟不回应香港人的诉求，让港人觉得受到压迫，亦都无法接受港府的治理模式。陈伟林表示，当时不少的香港学生同他表达了想离开香港的打算，因为他们已经是无法接受香港的高压生活，甚至有人出现无法呼吸想寻短的念头。他因此建议他们换一换个环境，比如是到台湾生活去看一看，亦都承诺会到台湾探望他们。2021年陈伟林亦都决定移居台湾，因为在台港清极需要是他的帮助。
我过来是因为有一些本来在香港认识的年轻人最近就搬到台湾。
陈伟林表示，我过来台湾是因为有一些本来在香港已经认识的年轻人，他们最近是搬到台湾读书，所以想要看一看他们，我过来可以是怎样跟他们以前一样帮助到他们。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外移人口激增，备受国际的关注。根据看中国网站引述港股评论人 David Webb 的估算，自国安法施行之后到去年底的18个月里面，最多有20万港人是正离境。而另外根据香港入境处的统计，由去年底的第五波疫情爆发至到今年3月初，正离境的港人人数超过92000人，今年2月单月就有65000港人是离境，较1月大增是超过3倍。香港人带钱离境的数字亦都不断上升。据香港积金局公布，去年以永久离境为理由申请提取公积金者是有33800多宗，按年增加近12%，而用于移民申请，俗称是良民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书，2021年亦都有38000宗的申请个案，较前年的29000宗增幅超过三成，显示香港移民潮仍然是未有止歇。因为签证之变，英国成为了香港人的移民首选，而台湾则是因为总统蔡英文落实挺香港承诺以及是生活之变，亦都成为了香港人移居求学的热门地点之一。根据驻香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统计，2021年台湾一共是收到3148位港人申请到台湾就读大学，比2020年增加了 28%。而另外，居台湾移民署的统计，2021年总共是有12858位港人移居台湾，比前年成长了 3%， 其中87%都是来台湾是长期定居。台媒亦都是报道说，有超过130位港人是透过台湾陆委会的人道援助管道到台湾居留。对于这些港人，陈伟林就是这样说，
不管他们到哪里去，香港人永远都会有内疚感，只要你是爱香港，把香港当成一个家，
陈伟林表示，
不
理他们到哪里去，海外的香港人永远会有内疚感，只要你爱香港，将香港当成一个家，不理你到哪一度，其实都会有内疚感，重点不是现时是在哪一度，重点是他们到底是有几咁爱香港。陈伟林指出，在台的部分港青亦都有好深的内疚感，仿佛是遗弃了香港的家人、朋友，甚至是未来，亦都是因为这些的港青持续低迷的情绪以及精神状态，令到他有了长期留在台湾的动机，希望能够陪伴他们。根据港大医学院精神医学系2020年的研究显示， 港人在2019至2020年期间受到抗争运动的新冠疫情影响，近 41% 的人出现了中度甚至是重度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最重要的是令到他们知道他身边有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的人，让他们感受到最大的安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方琦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